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您回顾上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从美国曼哈顿的空攻讲起。礼拜一的早上，美国时间12月11号礼拜一早上的7点20分左右，那么有一个孟加拉的移民呢，他们在纽约，那么在曼哈顿呢，他身上绑了个炸弹，那企图装对这个在时代广场附近呢进行恐怖攻击，就这是一个比较失败的一个空攻哈，结果只有四个人受伤，而受伤最严重的就是他自己啊。虽然这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伤亡呢，但是引起大家普遍的关切。普遍关切理由呢，那第一个就是我们晓得这个 IS 啊，那么正在溃败之中啊。上礼拜我们也看到这个伊拉克宣布他全面呢已经光复了这个被 IS 占领的这个领土。但是溃败之中呢，所以后来就是因为 IS 溃败之后，所以各地支持 IS 的或者什么很多就这种小型的恐怖攻击就特别多。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那么英国那边也公布啊，英国军情五处呢，那破了一个要炸掉唐宁街十号首相官邸的一个阴谋啊，就是本来想炸的首相梅伊，就后来没有成。然后呢，这礼拜一你可以看到这个曼哈顿的这个空攻，虽然没有造成很大震撼，但引起一连串的讨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恐怖分子呢是孟加拉移民，他就是亲戚有了居留权以后，然后这样一个带一个带一个进来，所以川普就讲了，你看我说要改革移民政策嘛，啊，所以他原来的禁穆令禁止那么六个穆斯林国家的这个人进到美国，那么最高法院也通过了。然后呢，他这样要改革移民，那么他这个在这白人民族主义又是国家安全的这种各种的压力之下呢，你看到美国对外来的移民或者对这种所谓一连串的因为亲戚关系的这样的移民进来的这个政策呢势必会紧缩。但是呢，孤狼型的恐怖分子的这种攻击行动，那么可能我们在别的地方还会看到，因为这就是一个 IS 溃败的时候所造成的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当然影响中东政策的还不只是 IS 溃败，最重要的是美国的耶路撒冷政策。上个礼拜三的时候呢，美国总统川普正式宣布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啊。那么川普认为说这是一个既成事实，我只是把事实摊出来讲而已。其实国际上本来有一个默契啊，就是不承认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哪怕以色列自己讲，那国际上认为，那么把首都呢认为是在特拉维夫。为什么呢？因为耶路撒冷虽然在历史上来讲，以色列说3000年来都是以色列的首都，但是实际上呢，它是耶犹回三教圣地。耶犹回三教圣地呢，就是回教徒也认为说，起码东耶路撒冷那边也有很多回教的清真寺的古迹。那么巴勒斯坦人也说，一旦他们将来建国的时候呢，他的首都将摆在东耶路撒冷。那以色列的意思就是说，耶路撒冷就是一个圣城，怎么可以分割呢？好，那就巴勒斯坦人讲法就是，那如果圣城都给你，那我以后我们那一半怎么办呢？我们怎么监督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以巴谈判本来一直有三个关键问题卡在那儿。一个呢，就是巴勒斯坦难民返乡。啊，你说经过这么多年难民返乡，你的家乡老早已经人事全非，那返乡安顿在哪里呢？什么叫你的旧的家乡呢？啊，这个问题卡这儿。第二就是巴勒斯坦人将来真的建国的话，他的疆界怎么划呢？以色列有那么多屯垦区在里面，那疆界怎么划呢？第三个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的地位到底是一个呢两个呢，怎么分啊？但是川普是觉得说，那么过去70年来调解中东的和平反正都没有成，那我大破大立，我就先承认呢，那么以色列是这个他首都呢在特拉维夫，在这个耶路撒冷，那我大使馆要从特拉维夫搬回到耶路撒冷来啊。那当然以色列人非常高兴，但是中东世界整个哗然，怎么会变成这样子啊？觉得你这个太不负责任了，而且没有顾虑到现实的一个状况。那么这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川普这样做当然有他的目的了。那有的讲法是说，因为他转移国内的注意力啊，他争取这个福音派这个基督徒的一个支持。但是呢，也有人，当然他的支持者说，那是有别的目的，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外交谈判的一个筹码。因为他说承认以色列的首都是耶路撒冷，但是没说哪一个耶路撒冷，东城呢、西城呢，还是整个啊，在中间其实留有回旋空间。 可是人们的反应已经开始，因为中东局势一下被搅浑了以后呢，很多人在中间就开始不管插见缝插针啊，混水摸鱼啊，你看到中东整个局势一下热闹起来。那首先第一个我们一个个来看啊，你说在这个耶犹回三教圣地，那你说这个归给耶教，那么过客这个就要犹教啊，就是犹太教，那犹太人，那耶教什么反应呢？那你说啊，那么耶教福音教派支持，其实在基督教里面呢，不同的教派它有不同的神学，然后它有不同的立场，起码在埃及这边的基督徒呢就是反对，因为在巴勒斯坦这边也有很多当地中东的基督徒，他说你这样子只会让这块圣地充满了仇恨，所以基督徒里面对于川普的这做法呢其实是分裂的。第二个呢，这事情发生之后呢，各国就开始进行外交，以色列总理纳塔雅胡就到了法国，到了欧盟，希望欧盟呢法国能够支持，那支持在这里面呢就发生他跟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啊在那对呛，对呛呢马克宏现在很有意思，因为当欧洲啊好像梅克尔那边好像就逐渐的在衰退的时候呢，马克宏起来，当美国在进行这个好像孤立主义的时候呢，马克宏又站出来，所以马克宏现在扮演的角色呢，他不只是欧洲，他甚至包括世界，自由世界，西方世界的一个领袖，所以他站出来，不管环保问题也好，中东问题也好，他代表着西方的一个价值，所以他就站出来，哪怕的客人是纳塔雅胡，他也说我不会承认，我不承认。纳塔雅胡就告诉马克宏讲，巴黎是法国的首都，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这是事实。那么马克宏说不，那么我们就承认你那不是你的首都，是特拉维夫。然后呢，这个纳塔雅胡呢，他到了这个欧盟，欧盟的外交官员呢也跟他讲说，欧盟的立场并没有改变啊。所以就是他进行这种外交的这种努力啊，但是中间其实不见得成功。因为欧洲呢，那么觉得川普太这个不谨慎，你这太鲁莽的这个行为会引起新的一个问题哈。那么过去中东这块地方其实就是英国、法国的殖民地嘛，所以他们深知当地的复杂，所以他们比这个美国呢更加沉稳，更加小心。所以这是这个法国这一派。那么土耳其呢？土耳其也觉得这有机会，所以土耳其准备召开穆斯林国家的这个会议啊。那么在这个在那伊斯坦堡开会呢，大家共同研究穆斯林国家面对美国的新政策该怎么回应。就是美国的政策其实没有那么快立竿见影，就是我们刚刚讲说，到底他这个大使馆要搬到这个耶路撒冷，也不是马上就要搬，那得搬好几年呢。那这中间其实有回旋空间，但是各国都想用这个机会争取到最大的利益。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以色列，我们看到了这个土耳其，他也在这扮演重要角色。伊朗也想见缝插针。伊朗呢，这时候呢就跟沙特阿拉伯讲，我们俩虽然是对头啊，可是碰到这个犹太人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穆斯林要团结起来。虽然是什叶派和逊尼派，我们不同派别，但是呢，只要你做到几个条件，我们可以考虑跟你复交啊。跟你复交，为什么他们当初断交呢？去年一月份的时候呢，沙乌地处决了沙乌地境内一个什叶派的一个教长埃尼姆。那什叶派的教长跟伊朗关系好，他在沙乌地内部逊尼派嘛。他在沙乌地部要搞叛变，沙乌地就他的这个就把他抓了，人杀了，结果呢，在这个伊朗这边哗然，所以伊朗这边的群众就是围着沙乌地驻伊朗的这个大使馆、领事馆，伊朗一怒之下就跟这个沙乌地一怒之下就跟伊朗就断交了。断交，伊朗说我现在可以跟你恢复啊，恢复那只要你做两个条件，第一个你呀、啊，那么不要跟以色列来往。然后第二呢，你不要支持也门里面的这个内战。那这个不见得做得到，因为沙乌地他也有他的想法。沙乌地为什么跟以色列关系非常暧昧呢？沙乌地虽然好像不承认以色列，可是以色列他的敌人之一呢，就是叙利亚南部的真主党。真主党是什叶派，伊朗支持的。那真主党对沙乌地也不友善，那以色列要帮沙乌地呢，等于在那边挡着真主党，沙乌地当然很高兴。所以这次呢，整个川普的中东的一个和平方案呢，就是川普的女婿库什纳跟这个沙乌地的王储穆罕默德， 他们两个年轻人三十几岁，他们两个在讲说我们可以联合起来怎么样的，我们对以色列好一点，或者怎么样的压抑真主党，我们两个来促进中东的和平。他有他的想法。伊朗在旁边看的就是不晓得库什纳跟穆罕默德这两个年轻人他们是怎么个想法，所以伊朗就趁这个时候就出了一张牌，他说哎，我可以跟你沙乌地改善关系，但是你不要跟以色列再眉来眼去。那沙乌地会怎么反应呢？伊朗这边想扮演什么角色呢？就这也是一个想从中获利的。还有一个想获利的是谁呢？印度总理莫迪。莫迪马上表示说哎，我要去巴勒斯坦访问。莫迪本来今年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他到了这个以色列去访问，以色列他遭到盛大的欢迎。就现在他说我要去巴勒斯坦，那我要去巴勒斯坦的里面也有意思，那莫迪这个牌是怎么打的呢？中国当然不会趁着时候缺席，所以中国大陆呢，那么外长王毅啊也表示哎，中国愿意来调停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冲突。所以不管是中国也好，不管是印度也好啊，那么不管是你说是这个土耳其也好，大家都想从中来这个趁机，他怎么哎有没有一个外交的空间可以做？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国家就是俄罗斯，他当然也不会放过。所以俄罗斯觉得美国既然退却，美国既然受到了跟他们孤立，那就是俄罗斯起来的一个机会。所以12月11号一样是礼拜一的时候呢，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居然旋风式的到中东三个国家，一天之内访问了三个国家。一天之内，他到了叙利亚，到了埃及，最后到土耳其。他在叙利亚俄国的空军基地呢，他当然跟小哈塞德见面说，那么他就说，这俄罗斯的任务已经达成了，俄罗斯开始撤军了，从叙利亚开始撤军啊。当然，他去年呢3月份也讲过要撤军，但撤了好几次都没撤。但是他这次又说，哎，我要撤军。在埃及的时候呢，他10号一个放送就说，哎，俄罗斯过去呢，因为有民航机在西奈半岛遭到攻击，所以呢，那么2015年以后呢，这俄罗斯的飞机啊，旅客的飞机啊，民航机就没有直飞这个埃及。像说我愿意直飞埃及，而且俄罗斯也跟埃及呢，那么在达成协议啊，要帮埃及盖他第一座核电厂啊，核电厂，那么300亿美元啊，30个 billion 的核电厂。院长的埃及总统也说呢，正在跟俄罗斯正在研究，那么商量他是不是开放让俄罗斯用埃及的这个军事基地。这个埃及跟美国关系很好啊，俄罗斯用到这个军事基地，这表示美国在中东的盟邦开始松动。然后呢，埃及完了以后呢，普京又到了土耳其，到土耳其讨论呢，那么对土耳其军售，讨论叙利亚的整个情势。这是他们两国的元首今年第8次见面。那么最近呢，几乎是2个礼拜就见一次，讨论叙利亚的问题。这可见俄罗斯非常非常的积极。其实普京也用这个方式呢，那么向国人也向世人表示，俄国非常有企图心，俄国非常的活跃。那为什么要这种方式呢？因为上个礼拜3的时候呢，普京正式宣布他要再竞选连任呢，就是明年2018年3月份俄国大选。那没有悬念，一定是普京嘛。那一任6年再当完了就是2024的时候呢，那就是他执政呢已经掌权24年了。那么从苏联时代到俄罗斯时代，那么掌权比他久的目前只有史达林29年。所以你说普京在这边俄罗斯，那么俄罗斯人也很难想象说哎，有一天没有普京的话什么状况。但是他一个坐下来2024，所以西方的媒体就讲说2018年的选举不必看了，现在大家都在讲说2024之后怎么布局。不过那已经是6年以后的事情了。那这样的普京继续稳住俄罗斯的情势，他展现他的外交企图心，而美国又比较混乱的时候，这个天下当然俄罗斯一定会扮演找到他自己该有的一个角色。所以大概来讲，上礼拜我们抓的几个重要的新闻为您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